弟兄姐妹平安，谢谢陈弟兄的信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啊，今天我们的敬拜我想大家看到这个的题目一定觉得哦，今天讲什么？是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的故事啊，一个狮子王的故事啊，我想。当大家看见这个的题目的时候，可能你立刻就想到有一个的动画片啊，香港叫做卡通片啊，狮子王 Lion King 的故事啊，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人看过啊，你们可能太旧了啊，都没有人看过了啊，乐怡还小的时候，我们也常常看那这些的动画片啊，所以这些故事还是有很深的印象。等一下我会讲这个的 Lion King 这个的动画片里面的一些的情节。但是在讲这个的故事之前呢，我想分享一下我对这个的一些的观察，一些的想法。好，这个的狮子王这个故事哈，它的主线啊，是意思说是主要的情节啊，跟好像跟很多的故事的情节都有一些的共同啊，故事很多的故事都会讲到啊，本来有一个很美丽的、很和谐的一个的，无论是一个人的人生，还是一个的国家，还是一个社会哈。但是呢，就有一个的坏人哈，反派，找不到那个词，反派的哈、的坏蛋哈、进来就破坏了这一切哈、把这个本来非常美好的世界变得很灰暗。本来所有人就活在一个非常美的、非常和谐的一个的环境的底下，因为这个的反派、这个坏蛋进来，把所有这些都改变过来之后，所有人就活在一个痛苦、一个灰暗的这样一个的生活的里面。当然了，故事发展一定是后来就有一个的主角啊，就出来了啊，可能是一个皇子，可能是一个英雄啊，不知道哈。在乎那个故事，这个主角出现之后啊，他来做什么？他来就是要打败那个的反派，那个的坏蛋啊，来拯救这个的环境，这个人，还是说这个的社会啊，让这个在灰暗当中一个非常痛苦的环境能够被拯救出来哈、让这个的环境重新再改变。回复到起初哪一种的美好的局面的里面啊，好像这些的情节是不是一个故事啊，是很多的故事都有类同的情节啊，这个是故事的主线在当中啊，Lion King 啊，狮子王啊，这个动画片讲的故事的祖先大概也是离不开这样的一个的范围啊。Lion King 这个动画片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哪里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欢乐的森林啊，所有的动物就都在哪里非常开心，在哪里唱歌，因为动画片都是有歌唱的啊，都是在哪里唱歌，在哪里非常快乐的一起在那里生活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有一天这个的皇，这个狮子，这个森林的皇啊，他的母狮为他生了一个小宝宝啊，一个小狮子。哇，当这个小狮子出生之后，整个的森林就更大的一个的兴奋，非常高兴的在哪里庆祝，在哪里非常的快乐的在哪里来高兴，因为知道这个小狮子将来就成为这个森林的王。哇，大家在哪里非常高兴的时候，镜头也转向另外一个的狮子。这个狮子是那个 狮子王的弟弟，一个反派的角色出现了。这个反派出现的时候，这个他全身都是黑黑的，连那个狮子的毛都是黑黑的啊，所以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反派了啊。这个狮子王的叔叔啊，非常的妒忌这个的狮子王，为什么他能够掌管整个森林，那我呢？我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他非常的妒忌，非常的不忿。当这个小狮子慢慢长大的时候，这一个的叔叔跟这个小狮子还是有很好的关系，他不是真的爱这个小狮子哦，他只是想怎么样可以利用这个小狮子能够把这个的狮子王打垮。后来有一天他就利用这个小狮子啊，引领他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呢把所有的那些野牛都赶过去，在哪一个的地方里面没有地方跑了，这些所有的野牛在冲过去的时候，这个小狮子在那里非常的危险。这个叔叔就跑去告诉那个的皇，他的哥哥告诉他，你的儿子在那里面对非常危险的情况了。他的儿子叫 Simba， 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孤独是啊 Simba 哈。啊，那个跑去哪里的时候，这个小狮子非常的惧怕，在那里刚好爬上一个的枯树，在那里抓着那里，但是下面呢，现在野牛冲啊，很多很多的野牛冲过来。这个狮子王看见这个儿子在那里非常危险的时候，他就不顾一切跑过去，跑去做什么？跑去救这个的儿子，就把他放上这个稍微高一点的那个山边里面，让他不会被这些野牛来踏死。但是因为这个的狮子王救这个儿子的时候，被这些的野牛冲啊撞啊，把他踩在地上，他身体都受伤了。他在受伤的时候拼命的爬到原野的快要上去，但是他没有力气了。上面他的弟弟在哪里看着他的时候，他的哥哥就说，救我救我，但是这个的坏人，不是坏人，坏狮子不单是没有救他，反而把他推下去，被那个野牛踏死。当这个的狮子王死了之后，这个叔叔告诉这个的小狮子 Simba， 他说，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会死吗？你爸爸会死，因为他救你的缘故，因为你的缘故，你的爸爸死了。你知道吗？所有人都会恨你，所有的动物都会恨你的。这个小狮子不知道怎么办，他就问了，这个那我怎么办？他这个坏的狮子就告诉他，你看见那个森林以外很远很远那个地方有一个黑暗的那个地方，你看见吗？你赶快逃去哪里，永远永远不要回来。森巴就带着一个痛苦的心情离开这个的森林。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读过一个的故事，皇子复仇记，不知道听过这个名字没有， Hamlet 这个的话剧，也是讲类同的一个的情节，是讲到一个丹麦的一个国皇，他也是被他的弟弟出卖害死了，然后也是放逐了这个的王子，让他离开那个的地方。后来当然这个王子回来复仇，把这个坏蛋这个的叔叔打败，然后重生整个的故事的发展过来。你知道这个故事是谁写的吗？皇子复仇记是英国一个非常出名的那人叫做莎士比亚，他所写的一个的悲剧。Similar 类同的故事的主线，就是 Lion King 这个的童话动画片，就是参照了这个皇子复仇记啊，莎士比亚的所写的这个的戏剧所编出来另外一个的故事，但是那个主线没有改变，那个主线还是一样。这个 Simba 这个小狮子后来长大了，就回来以后知道所发生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个的叔叔所设立的计谋。自从这个叔叔抢了这个狮子皇的位置，在哪里来统管整个森林的时候，整个森林就变得灰暗，没有公义，没有一个快乐的一个环境，所有的动物在哪里受苦。故事发展下来的时候，森巴长大了，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就回来把这个的叔叔打败，重新抢夺回来这一个的皇权。在这一个的打斗的过程里面，雷电把这个森林点着了，烧了这个一大片的森林，但是天也同时下了雨，把这个的火灭了。当森巴把这一个的皇权抢回来之后，大地也开始慢慢复苏，青草出来了，树木花草起来了，再一次回到起初那种欢乐和谐的一个环境的里面。这个就是整个的狮子皇 Lion King 的一个故事的主线。狮子皇这一个的故事，很多小朋友喜欢看，但是需要狮子王这个故事用狮子作为一个主角来去描写一个的事情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电影也好，书也好，也是用狮子作为一个的主角来去发展那个故事。知不知道什么故事？啊你啊 C.S. Lewis， 英国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的基督徒思想家，一个文学家，他写了很多很多很出名的书，影响西方的文学界很出名的一个的学者。当然他写了很多的书，其中一本基督徒很多人都看过的，叫做反璞归真 Near Christianity。 但是其中一本他被更多人认识的就是 Narnia 这一本的书啊，英文它是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这一个的书是描写什么，也描写同样的故事，一个本来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因为那个邪恶的势力出现，以致到整个的世界都变得乱糟糟的。后来这个的狮子 Aslan 出现了，他就打败了这个恶魔，然后把整个的世界改变过来，变成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好的一个的世界。为什么当我们看着这故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问为什么？为什么所有的故事，很多的故事，在描写这个故事的主线的时候，都在形容一个什么？一个本来很好、很完美、很好的一个的地方，因为有邪恶的势力进来之后，破坏了这个和谐。但是后来有一个的英雄，有一个主要的人物出现，打败了那个邪恶的势力，重新改变，恢复的当时的那种的美好。几乎很多很多的故事都用这样的一个的主线来描写。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看着这故事的时候有没有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所有的故事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去描写呢？哦，你说因为这是西方的一种的思想影响之下有类同的故事，可能是，但是也不一定。我们中国的神话故事里面也有一些类同的一些的表达，不是 exactly 不是一样， 但是有类同。比方说我们比较熟识的女娲，女娲炼石做什么？补天。为什么要补天？因为天破了。我们穿那个衣服，为什么我们要补？因为这个衣服破了，破了你才会去补嘛，对不对？因为不好你才会修复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观念还是在哪里呢？本来美好的现在破了，现在要去修复它。不要想到那么的一些的故事。看看我们中国的历史，这个主线还是哪里？主要的情节还是哪里？本来这个朝代，这个皇很好的一个皇，所以管理了这个的朝代，管理的非常好，那个人民在那里生活的非常的安居乐业，过着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的人生。但是这个朝代慢慢就变坏了，有一些坏的皇出现了，有的奸臣出现了，有些反派的人士出现了，就把这个本来和好的一个的局面变得乱七八糟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人民在痛苦的时候都推翻了这个的暴政。一定是有一个的英雄，有一个人物，有一个皇出现，让他来带动推翻这个的暴政，又建立一个和谐的一个社会。中国的历史来来回回都要讲几乎类同的故事。为什么？为什么人类的故事的里面，无论是古今中外，讲这些故事都有类同的主线在当中，的想法在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思想过为什么。可能我们从一个更现实的一个的遭遇，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来看，如果我们的生活一切都很美好的时候，我们觉得哇，我们过得很幸福。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偶然有一天，有一个事情发生了，把你本来很美好的一种的生活打破了。你落在一个困苦苦难，一个你觉得不好的一个的情况的底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你盼望什么？你希望什么？你希望有一个的拯救，有一个从外来的，一个更有能力的，能够帮助你改变这个的局面，对不对？这个是人类共有的一个的意念。当我遇见一些我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我总是盼望有一个外在的更有能力的，我们不管他称他什么，希望那个拯救者会出现，以致能够帮助我改变我现在这个痛苦的现象，让我带回我以为很好的一个的人生的里面。因为人活在这样的一个的情况的底下，这个是历世历代从古至今都人类共同经历的一个生命的一种的经验。所以无论是西方的故事，中方的故事，都会描写人的困苦的时候，盼望有一个的拯救者会出现。在平常的时候，我们人都很自夸，我们说我们人定胜天，我们可以说靠着人的能力可以改变一切。但是当我们自己处在那个不能够无能为力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哎呀，如果有一个更伟大的力量帮助我，那就更好了。其实圣经有类同的故事，应该说圣经的故事跟古今中外所有这些故事都有很类同的一些的地方。 圣经所讲的故事也是差不多。当我们打开圣经一开始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描写什么？描写这一位的神，他把一个混乱无秩序的一个的环境，创造变成是一个有秩序美好的环境，然后把人放在其中，让人可以享受当中的美好，与神分享他的丰盛的恩典。这个是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人类的面对的图画，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的地方。可惜的是，总是有一个反派，总是有一个的，怎么说呢？有一个敌对者会出现。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的背后的撒旦鼓动这一个的蛇来引诱当时的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让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可以享受一切的美好，但是他们偏偏不要。他们被那个的蛇来引诱的时候，就去吃那个神所吩咐不可以吃的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神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吃的日子，你们就必定要死。结果呢，他们经不起这一个蛇的引诱，他们就去抓来吃了。理由是什么？理由这个蛇对这个的亚当夏娃说：“哎，你知道吗？你们以为哪一位的神对你很好的哪一位的神，其实他没有真的对你很好，他把好的东西留下来没有给你。”因为当你吃这个果的时候，你就如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能够分辨善恶。其实真正的用词应该，你就能够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当他们经不起引诱，他们吃了这个果的时候，违背了神的命令。结果呢，他们被赶逐出去，离开神为他们预备这个美好的环境，失去了这个和谐，失去了这一个丰富的一个环境。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出去？因为这园中还有一棵的树叫生命树，如果他们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他们就不会死了。但是他们被赶出去之后，就没有机会再吃这一个的树上的果子，他们注定必定要死亡。所以创世纪的第五章有一个非常好的描写，描写亚当夏娃的后代，他们的谁生谁，谁生谁，但是当中加了一个的评语，这个人活了多少多少岁，然后死了。整篇的创世纪里面所描写整篇创世纪五章里面所描写的亚当的后裔只有一个的结果，不管他活了多少岁，死了。这个是当时的人类所面对的一个的实际的情况。圣经里面除了描写这样的故事的主线之外，还有一样的事情很特别。圣经里面还是有形容狮子的，所以我讲这个狮子王不是 Lion King 的故事，我是讲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狮子他要成为王的故事。创世纪的第49章，我们来看一节的圣经，创世纪49章的第9节。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49章的第9节。那这节圣经是为什么要这节圣经呢？这个是当时 亚伯拉罕的后裔雅各所生来的十二个儿子称为十二个支派，雅各对这每一个的儿子的祝福还是说预言吧，啊，这个是其中一个雅各对他的儿子犹大的一个的祝福，一个的形容吧，啊，这里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十遍上去，你屈身下身去，恶如公狮，尊如母狮，谁敢惹你呢？这个是雅各对犹大这个儿子的一个的，不知道是一个预言也好，一个应许也好，一个对他的祝福也好，是形容这个犹大是一个小狮子。我们再看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启示录》的第五章，《启示录》的第五章，我们来看第五节。《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卷的书，《创世纪》是最低本，《启示录》是最后一本。啊，那最后一本书是描写神让我们这些还活在世上的人能够先看见将来这永恒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的居住的地方。在这个启示录其中就把那个的过程告诉我们。那在第五章这里讲到啊，第五节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啊，那个是一个约翰被神的灵感动啊，然后天使对这个约翰来启示的时候啊，长老中有一个对我说，不要哭，看呐，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能以展开那个书卷，切开那个七个印。这个七个印就是告诉我们将来世界要发生的事情，因为只有这个得胜的这个狮子才能够有这个的权柄去打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个犹大的支派中的狮子是谁呢？是大卫的根。大卫的根又是谁呢？如果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就晓得，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形容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耶稣基督是谁？就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的一个的表达。这个狮子耶稣基督究竟他怎么样能够来改变这个的局面？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五节来看到第十一节。第五章腓立比书的第五章第二章五到十一节啊，这个可能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很熟的一段的圣经，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那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致一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是给他拿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耶稣是谁？这里告诉我们，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 告诉我们他本身就是神自己，但是他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是神自己来到这个的人世间，他是神。如果我们看所有的故事，刚才所提到那些的故事，所有那些的英雄的出现，因为他们好像带着使命来到这一个的地方，能够来拯救这个当时那个的，无论是一个人，无论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他们的困境把他们拯救出来，为他们建立一个美好的一个的回到起初的那个美好的环境的里面的时候，这一个的英雄，这一个的拯救者却是有限的，他只能够帮助拯救他那个时代，他的存在的哪一段的时间里面，他能够做的就是那么短的一个时间，他的拯救只是一个短暂的拯救，他的拯救不能够有太长久的功效。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历史里面一个朝代过来一个朝代又过来，为什么从美好的变成不好之后又兴起一个美好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一个完美的好的处境继续永恒的下去。但是这一位来到人世间，这一位的师子跟所有的历史里面所描写那些英雄那些伟人都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有限活在地上的一个人物而已，他乃是神自己从天降下来到人间，他是一个永恒的神来到人间施行这个的拯救。所以他的拯救不是一个短暂的，他的拯救是永恒的，是永远的。为什么人类历史里面不断重复这个悲惨的故事？因为没有一个的国度能够建立在地上是永远不改变的，因为人的心会改变，邪恶反派的角色是不断出现的，人有一些是好人，但是更有很多心中有邪念有邪恶的欲望的人会把这个美好把它破坏。但是这一位来到人世间作为拯救者，他不是一个短暂的拯救，他要建立一个永恒解决的方法。第七节说，他说他是神，但是为什么他要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呢？他是一个从天下来的一个神的能力拯救人类，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他要成为一个人来到人世间过着那么卑微的一种的生活？最后这里告诉我们，他还要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要来解决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他要来解决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就人有责任去解决人所做的错误。所以如果他只是神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不能够代替人去面对人应该负的责任。人为什么会被赶出伊甸园，离开了神？因为人违背了，不顺从神，不把神当神，他要把自己与神看为同等，以为自己跟神是一样的。神你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现在我人也可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跟你是同等的，我的生命主权。我们常常听见一句话，我的命我做主，听过没有？这个就是人的问题。这一个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就是要解决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罪的问题。罪的问题是什么？罪的问题就是人不愿意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人要自己做主做神。人不单只是自己做自己的主哦，如果是这样还好，人还要做别人的主，这个才是麻烦。为什么有那个反派出现呢？那个反派如果他说我自己做主，我自己在这个地方，我自己做皇，我不管别的东西，那还好，他害的害自己没问题。但是人的问题就是，人不单只自己要做自己的主，我还要做别人的主，这个就是问题了。所以当罪进到世界的时候，世界为什么会那么多的混乱，那么多的仇恨，那么多的悲剧的发生？是因为人不断要做别人的主。所以当神对夏娃的责备的时候，他说你必脸目你的什么？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就是这两个字是一样的意思。脸目的意思不是说哇我很喜欢你，不是，乃是说我要做你的主，然后丈夫要做妻子的主，所以两个在哪里争谁是主，麻烦就出来了。解决这个的罪的问题是必须要从人来去解决。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间，虽然他有神的本性的属性，但是他也是成为一个人的属性，代替人去面对这个罪的问题。罪所带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死亡。死亡是什么？你说我还年轻，我不想这个问题。现在我开始想了，因为我已经不年轻了。死亡是什么？当我们看见死亡这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感觉是说，死亡就是终止。终止什么？生命的终止。我再不能动了。关系的终止。我跟我的家人再没有互动了，我不能够再回应了。他怎么爱我，我也不能够回应了。我跟所有人的关系终止在我死亡的那一刻里面。甚至连仇恨都在死亡的那一刻终止了。所以死亡就是一切所有的东西的终止的一个的现象。到时候我们说，究竟人类最大的敌人是谁？基督徒说我知道是魔鬼，对也是不对。魔鬼是在背后推动人去犯罪，以致人带来罪所带来的结果死亡。但是魔鬼没有杀死我们，是人自的选择进入这个的状态的里面，不关魔鬼的事，他只是后面推动你去。我们的敌人当然是魔鬼撒旦最终的一个的你老面对的，但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敌人其实是我们的生命所面对的死亡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死亡是我们生命最大的一个的仇敌。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可以不会死亡。没有一个人因为做任何事情可以脱离死亡这个权势。所以死亡是一种的权势，一种的 power， 一种捆绑人，让人不能够逃避的一种事情。耶稣基督来，他做一个事情，就是要 解决罪的问题，他怎么解决？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愿意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耶稣基督来，虽然他是神，但是他来到地上的时候，每一件事情他都说我是按照神吩咐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去做的事情，他是完全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他不是自己说我是神，我也是神，我要自己做主，没有，他什么事情都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这样的一个的顺服，刚刚好就是把亚当夏娃犯罪的哪一种的悖逆，作为一种的对比的一种的胜过。当他顺服神之后，他甚至要进入死亡。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死？因为他要代替人去胜过死亡。怎么样胜过死亡？如果他没有死，怎么可以胜过死亡？所以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实实在在死了。但是他这个死并不是跟所有人一样死了就死了，没有，他告诉我们三天之后他复活，他胜过了死亡。因为他胜过了死亡，所以为人开了一个新的一个的创造的一个的世界。如果我们人类认为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死亡，因为死亡就是终止了一切的关系，一切的东西，死亡就是一种的终止。那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把这个终止改变过来，耶稣基督的死为我们开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在耶稣复活之后，给每一个人因着信耶稣的缘故，我们可以有一个，因着耶稣的死，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死亡不再是终止，死亡是一个开始，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生命，新的世界的里面去。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必须要代替我们面对死亡，同时他也为我们胜过死亡，让我们可以在哪里有出路。第九节告诉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什么的观念？是一种主权的转移的观念。过去生命的主权在死亡的里面所掌管的，现在人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的主权是归给耶稣基督。他是谁？他就是掌管拥有永恒的主权的哪一位？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当保罗告诉我们，当一个人今天我把这个放在这个的周报前面的一节的经文，是这个罗马书的十章，你们说第九、第十节，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好像很简单，作为一个基督徒好像很简单，我信耶稣，我口讲我信耶稣就可以了，好像是。但其实信耶稣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的事情。为什么不容易？因为是当我们说我们要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是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交在耶稣基督手中，他成为我生命的主。过去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的主，我们还要做别人的主宰。现在当我信耶稣、跟随耶稣的时候，我要把我这一个的生命的主权放下，我要成为耶稣，承认他是主。 主权不在我身上。你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最困难的是什么？最困难就是放下这个主权。放下这个主权是我们基督徒最难最难的一件事情。你说叫我去教会不难，你说我每个星期要去教会啊，花那么多时间不难，你说我要奉献不难，我要侍奉不难，做任何的事情几乎都可以咬着牙根都可以做一做，没问题。但是放下主权这一个是很要命的，这个不是一个星期做一次，星期天来到崇拜的时候我放下主权，我坐在这里来敬拜神，当然也好。放下主权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生命每时每刻不再是我自己做主，我是要让神来做主，让我用保罗的话，让我的旧我死去，让我的新的生命能够活过来。原来要让我们自己不做主很困难，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当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主耶稣说不要发脾气，我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还是要发脾气。原来当我们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当我们如果愿意活在一个神为我们预备那个完美的和谐的一个平安的一种生命的里面，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才能够重新进入这个和谐的生命的里面去。你说今天我信了耶稣会不会受苦难？一样会受苦难。你说我信了耶稣会不会生病？一样会生病。你说我信了耶稣有什么好处？从外在的表达来讲没有什么好处，你还要付出更多。不同点在哪里？不同点就是你的生命不再跟神有冲突了，你的生命能够跟自己和好了。什么意思？到时候我们最大的冲突者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常常是与自己在哪里来争斗，哪里来争夺主权。为什么？因为我们一方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另一方面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本来的属这个肉身的血气的生命，我们不愿意做这些事情，我们就哪里争斗。与自己和好什么意思？就是自己再不与自己争斗了，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让神来改变我们，影响改变我们。信耶稣并不难，做基督徒需要付上代价，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经历一个本来混乱的世界的里面，我们在这个充满混乱的世界，我们内心还是有平安。基督徒的平安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取代的，因为我们对生命的肯定，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将来去哪里，我们会面对什么，有一个清楚的理解。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安然面对任何一些的冲击。 Lion King 狮子王的故事不是那个动画片，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从魔鬼手中把我们抢夺回来，让我们伏在他的权柄底下，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好的将来和现在。我们今天接受他， 我们就可以经历。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恩，因为你是哪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哪一位掌管天下万物的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愿意谦卑伏在你的掌管的底下，打开我们的心来去接受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圣灵不断的来提醒来改变，让我们虽然在世界上有各样的苦难，但是在你的里面我们不断的有平安，有力量来面对这一切。我们恭敬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人面前，求你亲自带领看顾保守，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